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抵达北京，准备出席星期四开始与中方的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土耳其罕见批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称中国当局的做法是人道的重大耻辱。中国外交部回批土耳其颠倒黑白，不负责任。土耳其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背后原因何在？而中国公布的维吾尔音乐家视频和相关的反驳，能够说服国际社会吗？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今天抵达北京，参加将要在这个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目标是要争取在3月1号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如果目标没有实现，美方将对进口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莱特希泽到达酒店时没有回答记者提问。根据稍早公布的行程安排，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中国副总理刘鹤等人的高级别会谈定于2月14日和15日举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没有提供莱特希泽星期三的安排。预计华盛顿将会继续施压北京，要求北京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终止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政策，并且遏制工业补贴。中国否认美国提出的偷盗美国知识产权等指称。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先于莱特希泽到达北京，在昨天开始与中方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为星期四开始的高级别谈判做好准备。新西兰政府在今天把大力推广的中新旅游年活动传出了被迫推迟，另外新西兰总理的访华计划也进一步拖延。此前在星期天，一架飞往上海的新西兰客机因为没有获得中国准许降落，被迫中途返航。路透社在今天表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采访中承认新中关系有些复杂，但是否认有出现裂痕的忧虑。阿德恩表示会继续的与中国保持牢固成熟的关系，因为中国是新西兰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新西兰将始终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去年11月，新西兰通信安全局以国家安全忧虑为由，拒绝了电信行业首个使用华为网络设备用于 5G 建设的要求。此外，新西兰在去年7月份发表国防政策声明，表示中国在南太平洋不断增加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削弱了区域稳定，并且指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造成了紧张局势。北京方面对此表达了不满。被中国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今天召开了返台记者会，他表示营救李明哲的国际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静瑜说，他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说，并且被安排在第一排，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近在咫尺。他说，这可能是台湾人第一次获得类似礼遇。李静瑜还说，他是绝不屈服中共压力的台湾人，并且为自己的精神鼓舞，他要特别感谢中共，让全体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看到，如果实施一国两制，台湾人权可能出现的现实版本。在美国期间，李静瑜拜会了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会等机构，并且与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重量级众议员见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称，营救李明哲已经成为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表示，将会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讨论如何营救李明哲。李静瑜的丈夫李明哲是在2017年11月28号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5年监禁， 目前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今天在海外的维吾尔穆斯林团体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起了我也是维吾尔人的行动，他们要求中国当局公布据称在教育营里失踪的亲属的视频。在芬兰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哈尔穆拉特哈里发推文说，上百万维吾尔人在哪里，中国如果他们还活着，公布他们的视频。他还敦促中国当局证实被关的维吾尔穆斯林健康状况良好。星期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土耳其语网站上传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一名身穿灰色毛衣的男子自称叫黑伊特，并且说他健康状况良好。他在视频中报出了当天的日期，称自己因为涉嫌违反国家的法律正在接受调查，以及自己健康状况很好，从来没有受到过虐待等等。不过这段视频的可靠性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土耳其外交部上个星期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在今天的新疆实行集中营和系统性的同化政策，侵犯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基本人权，称中国当局的做法是对人道的一大羞辱。在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继续就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探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有中国的人权律师家属他们表示要上书近5000名各级人大代表。在另外一方面，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抵制中联办的元宵团拜活动，要抗议北京在香港重一国轻两制。我们下面要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申华你好。
你们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就在两会要召开的前夕，709案的维权律师余文生，他的妻子许燕说他要给近5000名人大代表每个人发一封信，他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个新闻点的是5000人大代表每个人他都要发一封信。那么实际上那个具体数字来讲呢，还这个不是5000，那么就是4841名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包括北京市，还有江苏省，以及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加起来呢将近5000。那么这个他的目的来讲呢，我那个问了一下，主要是因为那个余文生那个律师呢，他本身来讲呢，他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跟倡议宪法改革有关，因此来讲呢，他的这个妻子这个许燕就想来讲呢，通过跟人大代表的沟通呢，把这个问题正式提交全国人大。那么今天呢，我采访了他，咱们现在听一下许燕关于他这次行动的目的的基本说法。
因为余文生这个案件，当时虽然一直没有让辩护律师会见，但是我律师和我去争取会见的过程中，警察有提到说修改宪法的建议，所以修改宪法建议如果有关的话，那人大常委会的人大代表他们是最懂这些法律的，那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否违法？
这是他来讲呢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是来讲呢能不能够实现他的目的，这是来讲舆论普遍关心的。因为大家对中国这个人大代表他们的这个使命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做法呢，大家都有共识，认为他们来讲基本是橡皮图章了，不会来讲呢这个提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来讲呢这个事件的新闻点在于呢，许燕本身对制度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想继续推动。下面来讲呢，我今天中午有采访了他，他当时正在这个南站，好像有点嘈杂，但是能够听清楚他的基本意图。下面我们听一下他的第二段讲话。
首先我在2018年在为余文生律师的维权过程中，其实我也给了很多个监督部门现场或者是邮递的方式申请他们对案件的监督，一年中其实都没有，也是没有得到回复。但是今年我依然不放弃，因为人大代表他会代表人民去做一帮助一些事情。其次，人大代表他比较懂宪法和法律。
所以我们现在呢，舆论呢就继续关注。那么许燕这次所谓的5000人 人大代表上书这个行动到底具体结果如何，但是起码来讲呢，他是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玉文。
是生华。那么今天在香港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中国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也就是中联办啊，预计要在下个星期二邀请香港立法会的全体议员来参加元宵节的宴请活动。不过香港民主派的议员表示他们将不会参加，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今天香港这里面的报纸来讲呢，都报道了这条最新的消息。这个实际上是昨天了，这个中联办发出的邀请昨天已经送达，那么中联办的所有的领导都要参加2月19号，也就是下星期二的元宵节的庆祝活动，那个共度佳节。同时来讲呢，好像也是一次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目前来看呢，民主党方面还有其他的香港的这个泛民主的这个政党呢，反应都比较的冷淡。据我所知呢，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将不会参加。为此来讲，咱正式一点呢，我采访了一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先生。那么胡志伟先生看代表民主党呢，是这样跟美国之音讲的。下面是胡志伟先生的讲话。
我们民主党觉得中央政府在香港的管制的路径呢，是重一国轻两制。因为这样的一种管制的方向呢，我觉得对香港的长远的利益呢是不利的，没有好处的。因此呢，我们想通过清楚的意见的表达，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一直在香港所做的，所谓沟通的方向呢，基本上你就不接受香港不同政党的意见，一意孤行。因此呢，我们都要清楚地表达我们是不同意这样的管制的方向。重一国轻两制是会影响香港的长远的利益，也是会影响到在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可以对国家的贡献。因此呢，我们也因为这原因不参与这个春节这个中联办的晚宴。
另外除了民主党以外呢，另外的公民党的党魁也表示认为这是风花雪月的一次活动，因此也不会参加。那么与此同时，建制派的自由党的党魁钟国斌先生呢，则批评民主党说，你们一直声称要跟中国方面跟北京方面进行沟通，现在人家中联办已经迈出第一步了，你们民主党又不去了。那么这是相反方面的意见。总而言之嘛，2019年开始这个香港的政治阵营的发展状况，现在来讲从第一次活动来看已经出现了成效。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土耳其外交部在上个周末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抨击新疆再教育营是重大的人道耻辱，也成为第一个批判中共新疆政策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为何打响第一枪？中共在新疆的作为是否已经得罪了穆斯林世界？另外，北京公布了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的认罪视频，这能够减缓外界对新疆人道危机的质疑吗？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独立时评人高鑫先生以及改变中国网站总编曹雅雪女士，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上周六，土耳其外交部以强硬的措辞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手法是重大的人道耻辱。安卡拉方面呼吁北京要关闭新疆拘留营。在另外一方面呢，安卡拉也提到了著名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在中国监狱被折磨致死。事隔一天，中国官媒发布了影片，力图要证明被传死亡的黑伊特还活着。视频中，黑伊特自称因为违反国家法律接受调查，强调自己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虐待。这段视频的出现时机与真实性引发了更多的议论。北京的意图何在？对新疆问题一直保持低调的土耳其，为何选在此刻与北京针锋相对呢？而中国是否可能因为新疆问题得罪整个穆斯林世界？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关注中国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总编曹雅学女士。曹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这起这个土耳其发难啊，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的消息，这个事隔了三四天到现在依然余波荡漾，这个包括西方媒体、中国的媒体也有不少的报道，稍后我们会来一一的谈到。不过我想先请曹雅学女士，这个您长期的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当然新疆更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对于这个北京当局哦，在这个土耳其发出谴责之后的第二天就立刻公布了被土耳其官方所提到的这位备受关注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的一段视频，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它是否能够推翻这个各界对于这位音乐家到底是生是死的相关疑虑呢？
哎呀，这个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层面说，就是因为中共它对新疆的新闻它是封锁的，然后你比方说有传闻说这个黑伊特已经被判了7年、8年还是15年，说什么的都有。对，但是呢，你到中国的法院的网站，你不仅找不到黑伊特的这个判决书啊什么的起诉书啊，你其他那么大量的维吾尔人的资料在法院的网站通通没有。所以在这种程序极端不合法、新闻又封闭的情况下，那么出现一则传闻有误，实际上这本身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特别是像黑伊特，他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美国的马当娜哈，你说他在监狱死了，那么全社会都会沸腾，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至于就是说那么至少他这个视频放出来，目前还没有人说哦，这不是黑伊特，那么我们就假定他是黑伊特还活着哈。那么他至少证实什么呢？他至少证实两点，就是黑伊特被关着，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我们都没有不知道他为什么关着哈。第二就是说，如外界所报道的，那个中共的确关押了大批的这个科学家，维吾尔科学家、知识分子，然后那个文化人，包括音乐家甚至体育明星，最近关了一段时间放了哈，然后还有这个文字编辑，像卡什出版社大量的这个文字编辑被关押，历史学家啊、宗教学者这样哈，所以它呈现的从这个面来说，它呈现的是一个对维吾尔精英、文化精英的一个全面围剿，所以我们必须把黑伊特的这个事件，不管是误传也好，还是民众的反应也好，还是土耳其当局的反应也好，因为黑伊特在土耳其非常知名，那么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看，
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之所以会让这段视频曝光，当然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力图来证明这位知名的音乐家并没有死，外界的传闻是误传，希望能够力证他依然健在这样的消息。但也有人说适得其反，就让人更加看到了中共的所谓电视认罪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呢，也看到了中共当局间接的等于承认了黑伊特确实被关押，那么在这个在教育营里还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同样的遭遇这样的一个境遇，甚至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在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社团，他们还发起了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我也是维吾尔人，要求中国当局，哎，你是不是能继续公布我其他的被关押在新疆在教育营的亲属的相关视频。您觉得北京方面当初有设想到这样的一个视频会引发如此不同的反应吗？
我想关于这个所谓的电视认罪啊，先谈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嗯哼，
我是在近30年前的六四事件之后，在中共的北京的第一监狱里边、第一看守所里边经历过这个跟现在的电视认罪几乎相同的这样一个经历。当时呢，我们因为在天安门绝食，我刘晓波他已经去世，还有周舵，还有当时好像是在家里边被软禁，但是没有真正没有完全失去自由的侯德健先生。我后来在被关押审查了半年之后，从监狱里出来，才听亲朋好友们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只有当时的一个叫李瑞英的电视播音员带我说话，我们这些人呢，就我们这四个人呢，都是有形无声。那么后来呢，我又让他们跟我详细叙述了一下采访的，就是当时那个电视报道里边的具体内容，其实说的就是天安门没有死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当时谈的那个背景，我们当时谈的那个细节被剪接被处理之后，变成了中共的电视主持人的语言，就完全失去原来的真实意义。那么现在的电视认罪呢，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了很多了，很多中共贪官所做的电视认罪可能都是记者采访的，可是具体到这个黑特先生，他只是放了一段显然是监狱里边看守人员给他拍了一段录像视频，并不是所谓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这是第一。第二，虽说他用了2月10号这样一个时间，但是2月10号这个时间和在这之前黑伊特曾经被迫接受电视录像的认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再下来呢，就是刚才曹雅学女士所讲的，黑伊特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真的如果想以正视听，我觉得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公布之后，让他接受记者采访，
是，
特别是境外记者采访，这就真相大白了。那么我确实同意曹雅学女士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另外呢，我们至少可以50%和50%相信黑伊特确实没有去世，这是一个误传。第二，黑伊特确实也是在2月10号被迫做了这样一个电视视频。但是呢，就像曹雅学女士所讲的，既然你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视频，但是又不具体公布他的罪行和你依法对他进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逮捕的所有程序，那么这本身你是在对抗违反自己的法律，你把你自己违反自己法律这样说法公诸于众，自然会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弹，要求把那100万的在所谓的在教育营或者他们自己说的在职培训班里边那些失去真正事实上是已经失去自由的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族人也好，把他们的所有的姓名、所有的犯罪情况，或者所谓说的这个中国政权自己宣传的有轻微犯罪，但是呢不必要进行法律处理的那些真相都公布出来。你不公布出来，自然会引起外界，特别是维吾尔界和伊斯兰界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是高新先生，我们其实知道这段视频其实很大的起因就在于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在上个星期六，土耳其的外交部非常罕见的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批判行动和这样的一个声明啊。我们来看看当时土耳其外交部所发布的这份声明里面，他们是怎么谈到新疆问题的。在声明当中呢，土耳其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到，有100多万维吾尔土耳其人被任意逮捕，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政治洗脑，这已不再是秘密。在21世纪引入集中营，以及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系统性同化政策，这是对人道的重大羞辱。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很多人对于土耳其这个突然选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么强硬的一个声明感到颇为惊讶，您怎么看这个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呢？
我想土耳其外交部肯定是把这个黑特先生的死亡当成一条判断成一个真实的消息，所以呢才会发出这样一段新闻，发出这样一段那个外交部声明。正像刚才曹雅学女士所讲，就是这个黑伊特在伊斯兰世界，在突厥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土耳其，他的影响事实上要比世维大会的那些领导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人。那么就像在西方世界，就像在美国世界里那种就是在那个能够排名前十几，能够排名前几，能够有巨大的有众多粉丝的那样的音乐人，如果他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肯定会引起轰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关注。同样的道理，这个黑伊特呢被土耳其世界强烈关注，这个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第一。第二呢，土耳其在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就这个新疆的人道问题跟中共政权呢正面对着干，我想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原因。我们知道所谓的一带一路对土耳其是其中的所谓受惠国之一，而且是一个很主要的受惠国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呢，土耳其最近在几年在和特别是去年在和美国发生了龌龊之后，他向中国俄国靠拢的更近一些。还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支援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人道的一些人士在土耳其如果发生一些影响了他土耳其维稳的这样一些事件的话，那么土耳其政权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种种顾虑角度，他在新疆维权问题、维吾尔族维权问题上他一直是缩手缩脚。那么这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我想还是因为这个黑伊特先生在土耳其影响太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所谓的突厥，其实呢，土耳其，和维吾尔，他们本身是同种族的，所以呢，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像土耳其这样的，自认为是突厥正宗的国家和民族里边，对他们的普通民众里边，对维吾尔族人的同情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普通伊斯兰人对维族人道所面临的严重的人道问题同情，那个程度和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嗯哼，是曹雅璇女士，您的看法呢？为什么外界到现在为止非常关注土耳其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态？土耳其媒体报道，它是作为第一个穆斯林国家针对中国的新疆问题打响第一枪，甚至有媒体是这样的形容。到底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它的重要意义何在呢？
我想说的是，高新说的非常对，就是包括土耳其人是把维人当作自己的 siblings， 就是兄弟姐妹这样的，他文化上和人种上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同志关系哈。那么呢就是自从这个维吾尔人上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而且不断的有个体哈萨克，包括哈萨克人站出来，向世界讲述这个他的残忍和这个发生的情况以后呢，那么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穆斯林国家都到哪去了？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都到哪去了？我自己在推特上也一直呼吁，你们 你们自己的这个同信仰的兄弟姐妹在新疆受难，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为什么你们不向你们的国家去施压，去那个去就是为他们伸援？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它都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友好国，而且都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重要伙伴。那么呢，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犹豫，他们的这个计算哈，是可以那个我们是可以去看得到的。但是这些国家它不同于中共，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还是有半民主的，人民是可以去上街去游行的。比方说土耳其已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包括土耳其的反对派，所以这里面也已经影响到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游行抗议，然后在巴基斯坦也有这样的，就是已经有比较低层的这个政府官员对此提出提出质疑，提出抗议。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那么为人的海外的这个海外为人也在做一些游说工作。比方说前一阵这个世维会有一个代表团，几人的代表团到马来西亚去，受到了非常非常热情的接待。所以我想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不安是存在在那儿的，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黑伊特这个事件呢，是一个触发点，就说一个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非政治性的一个都塔尔他们的音乐之王，所以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刺激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个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胡锡进昨天有一段挺长一段文字在微博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非常有意思，应该读一下。对对对，如果高鑫想阐述一下的话，请你阐述一下，
好的，
我就不要占那么多时间。
对，是不是高先生是不是能请您谈一谈？另外也想请高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延续刚刚曹雅璇女士所说的，如果今天土耳其登高一呼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声音，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里面引发回响？那么如果说这个穆斯林世界开始也对中国因为新疆问题产生了敌意，这对北京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接着曹雅璇女士的话说，就是胡锡进他是站在中共政权的角度去讲歪理，但是胡锡进举出的事例就是土耳其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他有满脑袋的小辫子要被抓。那么他这里满脑袋小辫子，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故作幽默，因为当年邓小平抓着他孙女的表小辫子，说抓住了小辫子，因为维吾尔族人有很多小辫子。但是他就要表达的意思是，你跟着西方世界去谴责中国的人权，特别是中国新疆的人权，你呢自己屁股上还没有擦干净。但是他这样讲的道，他这样说的当然是站在中国政权的角度去讽刺，去挖苦土耳其政权，土耳其外交部。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分析土耳其也好，去分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他们的政坛人物，特别是现在在当政的那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伊斯兰，中国最主要那批伊斯兰，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人也好，所有的新疆伊斯兰人在遭受人权迫害，甚至在遭受宗教上的迫害，他们呢表面上显得无动于衷，有他们自己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刚才胡锡进说的，就是西方世界同时也在谴责他们的人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国内，站在自己的政体的角度去维护他自己自身的安全的时候，他不希望内部的反对派利用维族事件，利用中国的维族人权受到 受到这个极大的迫害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威胁，来对他进行抗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他肯定从政治角度，他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从经济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他们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在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
是高先生，您所说的实际上跟上个月呢《纽约时报》在一篇长篇报道里面所进行的分析非常类似。不过我要稍后回来，我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先来听听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下面这第一位署名的这个叫 Choi Chu B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制造民族矛盾、民族仇恨，从心底鄙视习近平。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采用愚民政策，践踏国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Free 的这位网友，他呼吁五毛同志们，新疆的问题要公开透明法治，不能够黑箱操作。那么另外还有这一位署名叫大唐贞观的这位网友，他说新疆的集中营是仿照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进行种族灭绝的场所。巧合的是，当初纳粹德国骗犹太人，竟也是同样是讲说这是职业培训和集中劳动。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枪击的确很危险，但是毒食、毒疫苗、被精神病、被失踪、被活摘、被堕胎、被自杀，死的人是枪击案完全比不上的。还有这位署名这很中国的网友说，三聚氰胺奶粉的时候，打疫苗的觉得跟自己无关，疫苗出事的时候，吃米饭的觉得跟自己无关，关藏人的时候，新疆人觉得跟自己无关，关疆人的时候，汉人觉得跟自己无关。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中共政权的谴责频次和力度，让中共深切感受到四面楚歌的压力。中共发明过一个词叫自绝于人民，现在是时候让中共感受到什么叫自绝于国际社会。好，那么继续，稍后我们会就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个中共是否自绝于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请两位嘉宾发表看法。不过我想提一提刚刚在我们这个讨论前我们谈到的《纽约时报》在上个月呢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长篇文章，它的主要标题其实就是提到刚刚高新先生跟曹雅学女士所提的，为什么这个穆斯林国家呢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的古拉格来保持沉默。在其中这个报道里面，他就对穆斯林世界为何对中国的新疆问题如此宽容提出了三个答案。第一，就是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友好相处是值得的。第二，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法律和秩序可以通过根除政府的敌人还有社会中的叛徒来加以恢复，而这也是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都理解的独裁语言，这是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第三点，他认为这是因为许多穆斯林认为压迫者是西方国家，所以穆斯林应该要与反西方势力来结合。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请两位嘉宾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先请高新先生来跟我们谈谈。那么《纽约时报》说，这个可能很多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他们应该与反西方势力来相结合，但是不可否认的，土耳其在上周六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这是否表示现在局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了呢？
刚才在曹雅学女士谈到她自己对日后的伊斯兰世界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个土耳其打响第一枪而爆发全面的对中共政权的镇压伊斯兰、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这种强烈反弹。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曹雅学女士多少有些乐观了，我对这个还是持悲观态度。特别是刚才您主持人已经引述的《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所举出的这几个例子，那么再加上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他不希望受反对派受他的内部的反对派这样一个口实、这样一个把柄，他不希望内部的反对派用中国新疆的问题来作为发动他们内部人士、作为发动内部老百姓来向现政权进行抗议的这样一个口实。从这些几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今后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个问题上 特别是他们的政府，特别是他们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继续保持沉默，或者说只是在暗中，在私下表示同情，并不会公开站在现在的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谴责声明的立场上，去对中共政权进行这个联合起来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施压。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还是持悲观的。
嗯哼，曹雅学女士，
我补充一点，对。嗯，如果说单单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说，我那样的估计可能有一点乐观哈，而且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情景。那么我是不是完全是 wishful thinking 呢？就是想自己所想，就是盼望看到自己盼望看到的呢？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在巴基斯坦也好，在这个中亚一些国家也好，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啊、去年换届以后，它实际上引起了已经在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省也好，重新思考也好。那么已经在民众当中有一些反对，就是国家负债这么大。你比方说，我们见到我看到一些报道，在中亚那些，真的是英语里说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就是建的那些路、那些桥、那些机场，用来干什么呢？那么这些那么这些国家，我们知道中国的合同，我以前做过在律师事务所做过这个就是这个文件的这个发现和这个。Translation 很多年过去了哈，我不具体指案子，这样我就不算泄密哈。那个就是说，中国它所到之处，它实际上是拿，它实际上是通过贿赂，这个也已经有很广泛的报道，他去贿赂一些政界的人士，他们的家人，和在中国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么他拿到合同，拿到合同以后，他造这些东西，解决中国内部提升中国内部的这个 production 这个生产哈。那么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它本身，它不是它觉这一点是，我想我和高鑫是有一个类似宗教的信仰，我们都在心底里深深知道。中国他到这些国家去，一带一路，他根本的目的不是去给别人造福去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早晚别人会知道的。你不是去造福了，别人就知道你去造什么了，别人就会知道。慢慢，我想这一点意识已经开始显露。那么，当就是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当中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开始有意识的时候，那么民众的这种情绪，它就会和中国对伊斯兰人口的压制这样会汇合起来。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沙盘推演当中，来设想以后会有更广泛的反对。
是，曹女士，在这里我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在国际间的人权团体啊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就是说，在这个土耳其方面发出这样的一个强烈谴责之后，北京立刻发布了黑伊特的相关视频，那么也有人说这是中国打脸了土耳其，那么中国方面甚至强硬的说，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他们在星期一做出这样的回应，说土耳其的相关表态是非常恶劣，那么中国已经向土耳其提出严正交涉。土耳其把活人说成死人的荒谬谎言极其不负责任，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是中方在星期一所做的一个反应啊。我想继续请曹女士来谈一谈，我们看到在这个德国之声呢，针对这个问题也特别采访了一位国际的新疆问题学者叫格罗斯，他说当外界在没有100%确认任何与新疆有关消息的真实性前，类似像黑伊特这样的所谓的不实报道，只会让未来声援维吾尔人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我想继续请教您，当然除了这个维吾尔世界对于中国的这种想法可能阻碍了他们来参与这个维护新疆人权的行动之外，类似像这一次黑伊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视频出现，是否也有可能对于未来声援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影响呢？
我完全不同意这位年轻教授的说法。为什么呢？就说他完全从一个很狭义的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去证实了以后才能怎样。但实际上舆论的控制，我从理论上来说我也同意那样，我们办网站也是每一条消息必须经过确确实实的去证实。但实际上民众的反应和谣言的这个或者是话语的传播，它并不遵守一个完全的一个学术标准和新闻标准。我就说了，这个黑伊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你今天跟我说这个马当娜突然在这个因为吸毒被警察抓起来，第二天死了，你看看美国社会什么样的反应？就说也许第二天他没死，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教授他用一种纯学术的纯新闻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这个东西，这完全是就是说做不到，不可能。那么这个消息的传出来也完全有他的心理基础在里头。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会不会是一种阴谋论，就是这个消息到底是就是放出来以后，由中共放出来以后传播，然后再给他制造一个打脸的这样一个机会哈，这也有可能。所有这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证实，还是回到我不认为会影响对这个我们的案例有那么多，每天还有大量。现在关于黑伊特，中共他仍然没有办法做到很简单的三点，就是刚才高鑫说的，第一，让独立媒体、第三方世界媒体去采访他，去见到他；第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在接受什么调查？这个程序上的文件你拿出来，这些罪证；第三，所有没有这些的话，你现在让他自由。如果中共做到这三点，这才算是没有打脸，对，你才算是证实了。我甚至觉得，因为中共我们知道，从709，从高鑫他刚才自己说的，犯人一进去，像709律师是多次让他们上镜头去说，所以这个袋子，那个黑伊特的袋子是不是2月11号或者10号录的都难说，你知道吗？所以中共就是说，他认为他放一个袋子就可以排斥人们的嫌疑，他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信用的，没有人这样去相信他的，他自己不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明白也好，他就是耍赖。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个有各方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大阪的信长君之田这位网友，他的说法是，中共的这种民族意识只是用政党政治统治所有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如果中共对汉族实行政党理论，那么对少数民族就是汉化教育，然后再成为政党体系下的愚民。很明显，新疆维吾尔族人就是看破了中共体系的人，而被思想奴化的大部分汉族人还在继续被自我洗脑中继续沉默。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有几位是表达他们认为这个维吾尔人应该要被加强管控的相关的评论。这位署名叫为自己代言的这位网友说呢，当维族暴徒把屠刀砍向你的时候，你再给我说说维族暴徒有多好。还有这位署名李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网友说，新疆穆斯林真野蛮，我十来年前在北京打工买切糕，被维族小贩威胁。还有这位署名叫陈鹏潮的这位网友说，当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在做文化统一的政策，德国收容的百万难民如果不能通过德语测试，将取消难民资格遣返原国。美国的官语言只有英语，没有阿帕奇语，所以语言文字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民教育，哪来的迫害之说。另外还有这位呢，表达立场的这位署名叫王云的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也想请稍后或者高鑫先生跟曹雅璇女士也可以特别针对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来谈谈您们的看法啊。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位，这署名王云的网友说，中国人如今连何为美式民主都不清楚，而且如今华人世界也无人关心这一课题，还总是把民粹政治的一人一票挂嘴上，中国人还有什么资格享受民主呢？既然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现今中国存在一切社会矛盾，难道不都是必然存在的吗？媒体又何必为必然 然存在的现象耿耿于怀呢？如今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存在隔阂，希望西方媒体不要以双重标准看待美国以及中国与伊斯兰的矛盾。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整个世界都需要围绕人类文明重塑是非标准。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刚才这位网友提到所谓双重人权标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实际上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最大的受害国。911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在这里做详细解释。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世界里边出现的一种极端化的一种受到全人类全世界包括伊斯兰绝大部分人民谴责的这样一种反人类行为。你不能因为所谓的反恐怖反极端化，在这个口号前提下，以反恐怖和反极端化为借口，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对整个你们国家内的伊斯兰民族进行一种精神上的灭绝。刚才呢提到了，就是有网友说种族灭绝的问题。当然，跟当年的纳粹相比，中共政权对现在的维吾尔族实行的真的不是肉体上的灭绝，但是它是实行的什么？它是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号，从宗教信仰、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甚至民族服饰的角度，全方位的角度，对整个民族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髓的这样一个灭绝。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共的发言人、中共对外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外的解释，说是我们对少数民族一直是有我们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我们保证了他们的语言，保证了他们的文字，但是他们对外同时又强调，我们这个在教育培训是用国家通用语言要求他们学习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这是完全合法。你应该按照你自己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他们至少是进行双语教育，而不是要求他们忘记自己的语言。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其实维吾尔族整体上讲，维吾尔族的99%的都信奉的伊斯兰教是一种很温和的伊斯兰教。那么这些年里，是不是受到外界的一些极端化的一些恐怖思潮的影响？我承认这是有的，而且确实有外界的这个外界就是那种极端伊斯兰行为、极端伊斯兰人士把这些东西引进到中国新疆之后，结合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一些长。就是引发了他们长期对中共政权、对汉人政权的不满，然后呢，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爆发了一些骚乱事件，甚至是恶性事件，这都是事实。可是呢，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的职业培训班真的是以去极端化为宗旨，那么你就应该把伊斯兰世界里边那个温和的、那个主流的温和的伊斯兰教。主流的伊斯兰教让他们自己在这个所谓的职业培训班里边去得到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满足，你做到了没有？你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强迫他们接受汉语教育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教育，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想呢，刚才那几位网友所提到的双重人权标准根本不是这回事情。我们看美国，美国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伊斯兰民族采取了这种措施吗？当然没有，不可能这样做。直到现在，温和的伊斯兰民族、温和的伊斯兰人士在美国是受到相当的保障，而且跟我们在这里边生活的其他族裔，比如说汉族人，是不是？比如说新疆人都是一样的人权待遇。
嗯哼。是，那曹雅学女士，两分钟时间，谢谢。
对对对，非常重要。去年11月，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一位英国的一位教授，他每年夏天都去这个新疆做这个 field study， 就是田野研究。他说他讲的时候都哭了。他说这个清真寺已经完全没有人，完全是空的。一走进去就是只有外国人游客在那里和汉人游客。寥寥无几，然后呢，那个为人根本就不敢提 就是说去清真寺或者对都不敢提这个词，就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么去年也就是11月、12月，我做了一个研究，我没有来得及写文章，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专家。我想跟这个关于双语，就是为人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双语教育，他们一直是希望有双语教育的，因为包括伊利哈莫，我研究比较多的伊利哈莫，他是现在的问题是消灭维语。我想给读者讲一个很惊人的，我的一个不是也不能说发现，它实际上摆在那儿，就是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我偶尔注意到，就是去年从2017年初开始，那个中国在南疆四州。大量招给南疆四州，在全国各省，在给南疆四州大量招聘这个小学和幼儿园的中文老师。因为初中高中这些老师已经在很多年的这个双语教育中在位了，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小学它有一个硬性的，2017年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维吾尔小学包括村子里面最偏远的村子里面一个不剩，4岁开始必须进幼儿园学这个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
是，
那么再加上对维语出版物的遏制，对文化人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抓进集中营或者就完全停止操作，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想一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10年以后、20年以后，下一代维人就不会说维语了。这是让维人感觉到深切不安的。这就是一种文化消灭。这不是他们不是拒绝学汉语，实际上你和受过教育的现在很多的维人，他们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非常纯真。
谢谢，
所以问题在于这儿，在于灭绝的这种政策。
嗯哼，我们节目最后剩下大约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高兴先生来为我们也做一番这个总结。从土耳其政府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各界也都在关注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一个针锋相对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土耳其，您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如果就谈中国与土耳其未来的关系发展，30秒时间，您觉得这对两国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认为具体到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还是刚才曹雅芹女士所说的，就是中共政权自己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日后他自己的真实目的在土耳其也会暴露出来。但是具体到这次土耳其外交部对黑特先生那个死亡的传闻做出的这个强烈声明，我觉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去影响到或者产生对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抱歉，我看错时间，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呢。您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吗？
我想一带一路具体到中国和土耳其已经达成的合作项目，我倒真的是不太相信会，因为这个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取消合同等等。那么日后呢，中国在土耳其现在是有它经济利益的，中国不会单方面的取消它和土耳其的这些经济合作项目，翻过来土耳其也不会把这个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放到它的去影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双方可能都没有意愿这样做。我现在想补充一个，给我10秒钟时间，就是我看了所有的我能够看到的中共政权对自己的那个他那个所谓职业化培训班的宣传，里边所有的背景没有一个背景里边有维族文字，全部是汉族文字，全部是汉语的口号贴在墙上。
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端倪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展开这样的一个讨论。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也感谢高兴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英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北京会在南中国海让步吗？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